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拜登这么多兆的开支到底会为美国带来什么样影响，为我们未来生活带来什么样影响。在这个很多很多兆的开支的背景之下，拜登说大家放心，我们有钱，美国的联邦国债已经债台高筑了，哪来的钱在支撑这些重大的开支呢？拜登说我们可以征税，我们可以征富人税。你看富人十恶不赦，他们赚了这么多钱不征税。上一节会计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最近的大新闻，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川普据说没有缴联邦税，缴了750块钱，所以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检察官万斯说已经结束了对川普的这个有关的调查，那么接下来很可能就要起诉了，还组了一个大陪审团。很多很多的消息都认为川普说这是肯定跑不掉了。不过大家不要奇怪，从川普一上任总统对川普的种种调查，每一次媒体都说川普跑不掉了，这回实锤了。川普会不会成为被告另说。最近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资料，原来美国很多富豪都不缴税，比如说美国的首富好像也是世界首富吧，贝佐斯原来也没有缴联邦税。问题是当说川普只缴750块钱联邦税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对川普的批评可以说一本正经。问题是他们的老板跟川普一样也没缴税，他们讲起来一样脸不红心不跳。富人的税收不来，那如果拜登要用税收来支撑他的重大开支计划，最有可能在税务上受到伤害的，在这个未来生活上受到伤害是谁呢？赵凤兄怎么看拜登的这个收税跟基础设施的这个开支还有等等重大的开支之间，最终这个税会落到什么人身上？
我只想讲四个字，这根本就是挖肉补疮。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推出这个六兆的计划呢，当然我们知道民主党过去他们一向的那个做法就是征税，刚才其实 Kevin 会计师讲得非常清楚，他已经拟定了如何去 finance 整个六兆法案的做法，就是靠征收富人税。具体来讲呢，就是增加公司的所得税，增加这个所谓的 capital gain tax 一个到 28%， 然后呢 capital gain tax 到 43%， 然后呢包括遗产税的部分呢，也必须把每个人的减税额呢降低到$1,000,000。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所谓没有那个落实的那个 capital gain 呢，都在死亡的时候呢必须要落实。所以这种种的看起来就是他拜登很明显针对民主党选民过去比较憎恨的就是富人的那个的部分，他希望由富人承担这六兆的那个税收。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六兆的法案呢是10年的计划，也就表示说他现在所认定的这些可以去得到的税收，可以去得到这些收入呢，都是以10年的预估，这是非常多的假设。我知道拜登政府他们预估是有办法在这10年之内呢征收到大概3.6兆左右的税。OK， 3.6兆左右的税收，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债务，基本上来讲呢，你就可以去承受这个六兆的法案。但问题是说事实是这样子吗？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美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完全是靠这些富人，完全是靠这些大企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而为什么美国有这些大企业，这些富人他们有办法去增加这么多的美国实力跟竞争力呢？那是因为美国过去在税务上面呢，比起北欧国家，比起一些西欧国家来讲呢，税率要低的很多。这个地方，这个美国呢是可以大家共筑美国梦的地方。你只要有创新的主意，你只要有好的那个商业的 sense， 你可以来美国创造你自己的帝国，然后呢有一席之地。但是问题是说拜登他推出这样子一个税改计划出来之后呢，有多少人会愿意把他们自己所有的才华，把自己所有的专长奉献出来之后呢，还必须把所有的钱交给一个全世界最浪费的一个政权，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10年之后这3.6兆有可能是有点太高估他当时的那预估了，所以有可能他最后拿到的税收不够。最后还有会影响到什么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会影响到谁？我们现在看到拜登他的六兆里面计划里面，除了包括基础建设之外呢，还有一些钱是等于是福利金发送给现在有孩子的家庭们。是现在有孩子家庭们会觉得说我拿这笔钱觉得很不错，因为我可以照顾到我小孩子，我可以等于是解决掉我目前眼前的问题。但问题是说这六兆的法案呢等于是债留子孙，我必须要花未来我十年 的工作，十年工作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来负担我过去拿这一笔钱，还有其他可能或许他们未来不会得到不会带给美国任何经济效益的这些族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必须要非常非常了解的一个地点。他讲十年这个计划呢，然后又开出这么大的一个六兆的法案，到底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承受？我们有没有那能力在未来十年呢，好好的去解决掉未来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去年疫情是没有人可以预测的，我们一下就花了几兆下去了。未来会不会有疫情爆发？会不会有其他的战争，或者其他需要美国再花更多钱去弥补或者去修补的一些法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一次拜登他做的方法呢，我们知道他想要怎么样方法，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但是这个方法很明显不够完美。
所以这次拜登的这个所谓的用征税来支持开支这个想法，我还讲另外一个角度，这上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拜登告诉我们说，他征税的对象是富人税。美国确实有很多富人，但是我们刚讲了，像美国的首富贝佐斯从来就不缴联邦税，很多美国的富豪，包括曾经参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彭博的实际税率只有0.1%。如果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话，那么说明富豪避税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如果富豪避税有很多方法的话，那么到头来税征在谁身上呢？我们举个例子说，拜登要增加的所谓的企业税，大家觉得企业老板活该啊，你们赚这么多钱，你们多缴点税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企业老板每交一分钱税，他会从他自己的腰包里面掏出来吗？不会，他会把它算到企业成本里面去。企业成本影响什么？影响它的产品成本，产品成本升高了，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也就升高了，消费产品的人就成了这个加税的真正的承担的人。如果这个老板实在承受不了这个税率，他干脆就把厂关掉了，把企业关掉了，他变成一个打工者。一个人失业，可能是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少了一个生活的来源。如果一个企业倒闭，可能是100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这种所谓的对富人加税，除了我们要问能不能支撑拜登的这个六兆的这个所谓的开支之外，我们还要问，这个加税如果令到很多企业倒闭了，令到很多企业外流了，我们是不是又回到川普当总统之前，大量的美国企业外流，大量的美国蓝领失业？那个社会如果连蓝领的收入都没有了，请问消费力从哪里来？连消费力都没有了，请问税收从哪里来？所以在经济逻辑上，拜登这次这个所谓的征税来支撑重大开支这个所谓的说法，目前我个人看来里边有非常大的变数。赵峰兄刚讲得很好，现在国际局势正在变化，美中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美中之间在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说得清楚。如果一旦再出现突发事件的话，美国联邦还有多少钱可以开支呢？美中兄怎么看拜登这次这个开支法案，真是能够让美国重新回到经济繁荣吗？
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六兆的这个预算呢，事实上确实吓人，但是呢，真正我们看到了整个协商的过程中间呢，其实共和党为什么这么反对这个预算呢？关键当然在于收入，因为在这个算账之后呢，如果拜登加税的政策实施呢，了不起3.6兆，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还有将近2兆到3兆的这个赤字要发生。可是美国的赤字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呢，又不断的要增加税收，这样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知道整个美国联邦税收呢，事实上它的90%是由中产阶级在负担，真正的有钱人当然他们的缴税并不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他避税的过程中间，事实上他必须要透过所谓的转投资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的创收，这样子才能够让他能够节省他应缴的联邦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就造成了这些富有的企业跟个人呢，有意愿去投资，来增加美国的这个就业机会。这也就是拜登里面所谓有一个就业计划里面所提到的，除了基础建设之外呢，事实上他是要改善美国的投资环境。那我们看到呢，这几年下来，尤其是在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结果下呢，我们看到了美国其实在最近呢已经创下了新生儿数量最低的这个程序。去年呢，实际上美国出生儿只到了360万，这是41年来最低的状况。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当然这个年轻人不太愿意生育，尤其是在经济压力下，在美国养育儿童的这个成本更高的时候呢，这造成了整个人口 发展的一个错误方向。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应该给拜登鼓掌的是他提出的这个家庭计划呢，希望能够刺激年轻人有更好的条件去养育小孩。但是我们看到这整个6兆预算里面呢，事实上投入这个家庭计划里面的实际金额，尤其是我们讲更细一点，直接投入所谓家庭带薪育儿的这个计划上面呢，它只不过投入了100多亿。那么在这个计划里面，事实上直接发给家庭的带薪假期的这个补给的这个金额呢，只有75亿。那相对于6兆来讲，它是不是真的在改善我们所谓的就业环境，我们所谓的整个美国的经济环境呢？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担心，整个福利的发放它的方向走错了。所以我们目前看到整个美国就业市场，包括中产阶级或者是小企业主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争不到人。很多小企业在目前要跟大企业竞争的过程中间，我们知道 Amazon 它的最低薪资已经提高到15块，甚至在其他的州有的甚至已经接近20块一个小时。但是因为他们是大企业，他有条件的在不加入工会的条件下提高了个人薪资，但是这造成了中小企业更大的压力，他们招不到人。而实际上目前在疫情还未完全结束的状况下呢，美国就业的数字将近有190万的职缺没有正确的入职。也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他还在犹豫是不是要接受这样的薪资去工作，还是在疫情下领到了福利补助，我可以轻松的躺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造成了我们未来整个中产阶级逐渐的贫困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在拜登的这个预算案里面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大的预算呢，在细节里面其实真正的重点在10月1号要开始实施的是所谓联邦开支预算，这个部分只有1.5兆。但是这个部分呢，如果不能顺利通过，我们也将在10月之后可能看到联邦政府要再次的关门，也就是过去曾经发生的情况，在两党不能协商的状况下造成整个政府的停摆。那么在这些意见不合的情况下，不论是中产阶级就业的市场不能完全的复苏，甚至富人继续在美国投资的意愿也会下降，这样子雪上加霜，真的能够让疫情之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国情能够真正复苏吗？这是最大的疑问。
拜登的所谓的用加税来支撑这个重大开支，那么在共和党受到了强烈的阻挠，包括民主党的一些国会议员也觉得这个所谓的加企业税、加这个利润税会不会令到美国的企业出走，大家都很担心。拜登最近又推出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税率，叫全球最低税率，那么据说已经得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赞同，基本上在财长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那么最低税率是15%。一方面拜登说要把国内的企业税从21加到28，另外一方面又在国际上推出一个最低15%的税率，这两个税率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到底会给美国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教一下 Kevin。
好，那我想最主要是一开始呢，财长已经在讲这个部分哦，是说耶伦他基本上呢，本来是他们想推的是企业税从21加到28，但是遇到重重的阻力啊，那基本上呢他就改弦易辙，说好，那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来推一个叫做最低税。最低税呢，他就用 15%， 就是说基本上呢，你公司好像运用很多的什么税务优惠啦，或者什么任何的状况下，但是基本上我尽量在排除这些的考量之后呢，你账上有在赚钱的状况下呢，本来他最早的时候用 book income 去课税，也就是说我让你的账跟这个税呢是能够同轨的，不要让你账面上看你在赚钱，但是税收呢我收不到一毛钱。所以基本上呢，本来在这个美国境内是推这个所谓最低税，同时呢也呼吁全世界要跟着走这个最低税。当初他们在讲的时候呢，在给全世界尤其在基社们的时候，最早他 propose 是说 21%， 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协商之后呢，还是以15%来做收，所以基本上这个接轨的情形是从美国带到这个全世界啊。现在 G7 已经有这个的同意事项，在7月的时候呢 ，G20 呢也会在 promote 这样的这个概念，也希望全世界将近所有的100多个国家呢能够实施这样的过程。当然，很多人本来是以嗤之以鼻的看法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是有一个税务的逻辑哈。如果说哈，我们现在 以美国境内来讲，工资税可能还是维持在 21%， 但是呢，你有可能你赚了钱还缴不到这个 21%， 那我反过头来，你缴不到这个税，我还是用你的一个模式呢，课到你最低还有一个 15%，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两个逻辑上说，你缴不到21%的状况下，我还是想办法给你课到 15%， 这是最低税的概念。所以逻辑
话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贝佐斯的这个亚马逊，因为有亚马逊让他成为世界首富，但是问题是他缴的税少之又少，甚至没有缴税。那么未来这个最低税率15%实现之后，就是贝佐斯无论你赚多少钱，你都必须缴15%的企业税，是这个概念吗？
这个是以公司跟个人还是有区别哈。如果说以刚才讲的是公司税，好，公司税是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所以说他要提倡21%，我交不到28%，但是公司我还是有 AMT， 因为 AMT 这个最低税呢是在川普的时候又把它废除掉，但是个人的最低税好是存在的，但是呢，在这个最低税在这个存在的状况下呢，那个个人的贝佐斯他自己还有其他的方式，因为你看他们很多的方式是说我尽量不要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劳务所得，我尽量有的是被动所得，那另外一个是说我借由有其他的这种省税的方式，譬如说我举债多一点，然后我用这个投资性的一个方式，我的这个被动收入虽然多，但是我有其他被动的损失，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借贷这些成本，或甚至其他的方式来过去的这个所谓的累积亏损，在我个人税上面能够达到一个不用缴到太多税的一个计划。所以说贝佐斯他可能还是运用很多的其他方式在他个人税上能够达到这个消弭的状况。所以说如果要真正要再达到个人税的富人税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声音出来了，如果我在所得税课不到的时候，我要课你的财产税。所以说这很多人讲说，如果今天真的要打蛇打七寸不是课他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他有办法把你冲销掉，那如果打他财富税呢，就是说我的资产越大，你的资产累积这么快，你的税缴这么少，可是为什么你资产会累积这么快，这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有钱的更有钱的，那这个贫困的人他累积财富的速度居然没有比你快，是因为他真正的生活上都可能支付的这个能力都已经在被削减下，他累积财富的速度绝对没有有钱人快。所以说我们有已经开始有一个声音说，如果贝佐斯像这些有钱人课不到税的时候，是不是要课他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税？所以这是一个观察。他我们在讲全世界，以美国一个家庭来讲，他希望说我我在家里面要有这些开销，我需要这些收入。那全世界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想？有，因为呢，全世界都是跟着税负最低的地方跑。所以这一次在 G7 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 G7 居然同意了？他们是这么想：我如果怕这个税务被侵蚀，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大家的税好就保持一个最低税的时候，避免这个所谓的这个税负的这个不公平，然后大家就想尽办法在那边避税，甚至逃税。所以如果这样子的限制的时候，这一次反对最厉的是哪个国家？爱尔兰，因为爱尔兰的税只有12.5%。那如果当初那个拜登他们希望说全世界都推一个最低税21%的话，这样的差距的时候呢，大家就不会把公司设到爱尔兰。最早到爱尔兰是哪个公司？这就苹果公司。所以说基本上他们这么大公司运用这些部分呢，也有造成很大的这个税收的这个不均衡。很多国家的税收呢也受到这种跑到这个免税天堂或者甚至到比较低税的国家去设置他的总部，所以造成他也收不到税。所以说呢，企业这次为什么要课这个15%，大企业这些 Big Tech 居然也没有反对，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收不到你的所得税，我就课你的交易。所以说他们有提供了一个叫做 Digital Service 的这个税，法国就是课了这个所谓的大公司3%，你要在这个交易平台以前在课这些电商或者消费者，他现在不是的，课你平台，你提供平台我就课你税。所以基本上呢，这些大公司开始也在尝到这些苦果。以前川普是用301用关税去打击，说你打我的这个美国公司，我就用这个301关税打你这个进来这个美国的生意的这个一些企业。所以交火之下，国与国之间也用这种税务互相报仇。所以后来大家想说，反正基本上呢，大家就用一个这个比较公平的方法，大家都课一样的15%，所以让大公司无所遁逃。大公司其实也慢慢吃到苦头，是说原来我课不到所得税，我还是被每个国家陆续在修理中。所以基本上说啊，与其如此，大家如果觉得说这样是比较好的解决的方式，我就就范。可是不要忘了，他就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还是有利润的。他的利润在哪？他只要加大家电商的这些的平台的这些他的收费，那电商呢再去把这个消费的 的这个成本呢再转交到消费者，所以说呢搞了半天这个循环呢就是这样子。这个食物链呢就是政府去磕企业，企业呢就去收这个电商，这个电商呢再去收所谓的这个消费者，所以搞了半天呢，其实呢到底最后谁拿出这个钱出来，也大家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结果。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拜登征税不错啊，征的是富人税，但是刚刚明生兄讲得很好，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所有联邦税最大的这个支撑群体就是中产阶级，一向都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所以无论拜登的这个政策讲得多么好，如何加富人税，最终富人用各种方法还是把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转嫁到中产阶级身上。除了这一点之外啊，我们刚讲到的拜登的很多这个重大开支当中有相当多的福利，无论是这个1.9兆的这个纾困法案，还是家庭法案，还是这个就业法案，或者还是其他的，包括这个2021年到2022年的开支里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福利开支呢？因为拜登在这个竞选的时候许下了很多竞选承诺，要向一些所谓的弱势社群发放福利。发放福利这里边有什么巧妙吗？提醒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我们经常在讲到西方民主国家制度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到两个词，大政府、小政府。什么叫大政府呢？大政府把什么都管起来。其实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个典型大政府，政府管一切事情。小政府呢，就是让市场的竞争的机制去让各个企业自由发展，让这个经济自由发展。共和党主张小政府，民主党主张大政府。可能很多人说大政府好啊，有计划，不会浪费啊，或者做起事情来有比较有章法。大家不要忘记了，当拜登的重大福利开支里边有这么多款项是投向福利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这些福利由谁来决定发放给哪个群体？当然是由政府的机构。当政府的机构手上掌握了权力来决定这些重大的开支，这么庞大的资金发给谁不发给谁的时候，这里边会产生腐败吗？拜登最近很有意思，加入了英国的一个反腐败联盟，说要在美国，要在全世界反腐。不过他反的是呢，据说是比如说侵犯人权呐、啊，比如说在这个经济当中有这个违反这个道德的一些行为啊。但是问题是，当一个大政府手上掌握了海量的资金，可以由他来决定发放给谁的时候，这里边会产生另外一种腐败吗？我们举个例子，拜登的所有开支计划当中，大家注意都有一个重大的开支，就是用于气候环境的变化。这些钱呢，往往是拿来干什么呢？补贴一些所谓的环保企业。这个补贴，环保企业拿到了，当然就有人付出代价。问题是，哪个环保企业能够拿到这笔钱呢？是由政府来决定的。这里边会有猫腻吗？所以，拜登的这个福利开支计划，为什么我们觉得这里边太多的问题？第一，是能不能承受的问题；第二，当这个重大开支计划当中这么多由政府主导的这个开支的时候，这里边到底利益会流向谁？赵福兄，从这个经济循环的角度，这种重大开支如果是流到了一些利益团体当中，会给社会，会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们知道说，这次拜登他推出的6兆计划呢，除了基础政策之外，就像您讲的这个气候方面呢，绝对是他的主轴。其实他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立场，他一定会贯彻到底，然后回去到巴黎协议，然后希望能够即使跟中国现在讲的这么把中国讲成是一个劲敌，是一个敌人也好，但是呢，气候方面呢，他们还是打算做理想上面的合作。所以呢，最后当然就像你讲的，这个绿能这些气候这个政策上面呢，拜登绝对会尽全力在他的政权之内呢，尽全力去推动这些计划。那这些钱、这些利益到最后到谁的手上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看的了。那共和党他们那边当然是对基础建设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反抗，对国防方面他们有特别的支持，但是对气候这方面呢，反而就是共和党他们最反对的地方，所以接下来看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僵持不下的僵局。
所以现在拜登已经撤回了跟共和党的协商，那么撤回协商无非就两个方向，要不就硬过打破美国的政治传统，要么呢就做重大的修改。但是我觉得拜登的重大修改恐怕很难，因为共和党给拜登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还价只有9000亿美金，而拜登的是2.25兆美金，所以两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还会继续。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这种重大开支会对生活在美国的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今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关注相关的话题。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谢谢Kevin，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明生兄，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赵福兄，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我是张修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